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第二十节，三十九章一到二节。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第二十节：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第三十九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人生的三种征战。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道。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从西西家与西拿基利的这场战争当中来思想人生与你与我息息相关的三场战争。西西家在他当王以后，很快的他其实就承担了整个国家安危生死存亡的压力。那么西拿基利在西西家就是他三十九岁那一年，就来打击、来攻击他、侵略他。那其实西西家在面对这个王的时候是螳臂挡车啊，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性。那在这场战争当中，在这一个整个的战役的里面，一直到巴比伦这个即将新兴的帝国，那么他来看西西家，那整个的完整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人生的三场战争哦。你我人生都要面对三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生死存活之战，就生存之战。那么第二场战争是信仰之战，你要单单依靠谁？是依靠势力、才能、你的谋略、你自己、你的人脉、你的金钱、你的一切吗？还是单单依靠神？第三场战争是持续战，就是你能不能是一个坚持战，你要不要继续坚持的敬畏神，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在安逸的时候，在你成功的时候，你依旧像十八万五千大军虎狼之师围绕打击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继续在你安逸的时候仍然坚持这样的敬畏之心？所以人生要面对三个战争啊，第一个战争生死存活，第二个信仰之战，第三个是不是坚持敬畏神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而第一场战争的胜败决定在第二场战争的输赢。如果你坚持人生当中坚持单单的倚靠神，西西家的事件让我们看，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第二场战争，如果你赢了第一场战争，你一定会赢。阿们。当他选择单单依靠神的时候，他就赢了。而第三场战争决定你人生是否会赢，会不会赢到主耶稣再来。所以第二场战争决定第一场战争的胜败，第三场战争决定你人生一生所有战场的胜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牧师在这里正道，我跪在那里为大家祷告，最期待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成为得胜者，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时候天使在旁边为你高兴，为你欢呼，而神的心得到满足，而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阿们。我希望你坐在这里要的不是我得到多少祝福，一直在抓上帝给我祝福，这是跟庙宇里面拜拜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坐在这里巴不得每一个人有个更崇高上帝给你的那颗心，给你那个更圣洁极致圣洁的生命，就是主啊，你祝福我，让我起来荣耀你啊。阿们。我的人生不是只要享有你，我的人生是要荣耀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已经被圣灵感动，我们的人生的焦点不再是我，而是神神神。阿们。 这样的人生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生命才是璀璨的，才是在放光的，才是令人羡慕的。自己不但愉快，更重要的是成为祝福。阿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能够回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荣耀他。我们不但要享受他，我们更要荣耀他。一个生命如果的目标，生命的一切的动机是放在荣神一人的人，他的人生是何等的美好。哈利路亚。他存在的价值感绝对跟一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愿神拉高我们的高度，给我们更高的智慧，用更高超合神心意的心来聆听主的道。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从这场战役当中能够成为赢家，成为得胜者。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西家其实是一个相当辛苦的国王。西家9岁的时候亲眼看到这个国家是如何被亚述，如何被亚兰，如何被北国以色列欺负。所以他其实11岁以后参与执政，一直到他25岁自己当家，爸爸死掉以后他独当一面的时候，其实西家接掌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烂摊子。他的父亲叫亚哈斯，亚哈斯这个王是疯狂拜偶像的一个王，在以色列里面不缺乏疯狂拜偶像的君王，但在犹大王国里面很少人有像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爸爸，这么疯狂的拜偶像，而且坏到极点。所以在这16年的执政当中，也就是西家的爸爸执政的16年当中，也就是西家25岁之前的16年，整个犹大王国是惨遭敌人不断入侵的一个情况。北边的亚兰甚至在一日之间就杀掉犹大王国亚哈斯手上的12万精兵，一日之内全部歼灭，以至于整个犹大王国是很弱的一个王国。因此左边的亚斯图要打他，右边的以东也要打他，北边的以色列王国联合亚兰王继续来打他。你可以看到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每一年他为了要生存，亚哈斯拜偶像，上帝刑罚他，那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刑罚的里面，他不悔改，他完全不悔改。因此当北国以色列跟亚拉文国联合起来要打他的时候，他撑不住了。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去找亚述王，去把钱财金银能给的全部给他，让他来围魏救赵，这样知道吗？大家听懂吗？就是叫你去打亚兰王国，那亚兰王国赶快班师回朝，因为我的国家已经被亚述在打了，就不打犹大王国，就跑回去了，所以就解他。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亚哈斯成为亚述帝王的儿皇帝，每一年要把大量的金银供给亚述帝国，所以搞的国家军事一塌糊涂，经济也一塌糊涂。他要联盟嘛，他要搞联盟才能救他自己，所以整个国家是民不聊生，整个国家是战力极度的降低，经济非常的可怜，然后老百姓的生产力又变得很弱。所以当西家25岁接掌的王国的时候，他接掌的是一个这样的王国。西家跟亚哈斯不一样，西家选择单单依靠他的神。阿们。你要说少康中心，西家中心，他第一个 要恢复的就是他的信仰。但是当他恢复信仰的时候，撒旦是不会放过一个愿意敬畏耶和华的人的。所以185000大军在他39岁那一年就来了。你知道他11岁参与执政，25岁完全执政，爸爸死了，31岁他亲眼看到以色列国被亚述亡国，也就是他北边已经没有什么屏障了。39岁噩梦成真，他从9岁开始就亲眼看到亚述是怎么逼迫整个犹大王国的。到39岁，30年终于噩梦成真，185000虎狼之师已经进逼到把他所有的城池46座城都打完了，只剩下50公里就要打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常常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你必须面对很多很多的艰难。阿爸们，可能你心里面很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 可你会很担忧什么事情会发生。你有的时候真的是突如其来，你没有办法，他就来了。小的时候有爸妈撑住半边天，对不对？两个词最好用，爸爸，这更好用的是什么？妈妈，对不对？就有人来救你，是不是？可到了你慢慢像你西西家小的时候有这个，但你长大呢？等到西西家25岁要独立一个人，你也是啊。当你长大有一天，你发觉爸爸妈妈不能完全承担你的责任，你开始要部分的去承担你的责任。然后有一天你发觉你要一个人独立的承担你全部的责任，这就是西西家，也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但当我们要面对一个我们根本没有打不胜的仗，打不赢的仗，能怎么办呢？一个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是 under control， 是你完全失控的一个场面呢，失控的一个大环境呢。你西家一直在预备，他当王的13年年间，到39到25岁当王嘛，39岁在第14年13年，他是大量的预备兵器，建构城池，挖这些什么希罗亚池，大家都知道，引一些水到基逊的水泉，引到现在都可以考古都看得到啊，那水现在还是流进来了。怎么样去防御亚述？可是当战争突然间发生的时候，他根本就是螳臂挡车，他根本挡不了亚述大军压境。一座一座城丢掉46个的时候，已经剩下50公里，就像中立要打到台北来了。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而且最可怕的是突然之间根本就不是你意料之内的。你害怕有什么用？突然间发生的。你看缅甸的大地震，你知道缅甸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把蒋经国弄过去10年，缅甸会成为全世界第一第二强的国家，你信不信？因为我去过缅甸好多次啊，这国家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这国家物产丰富，这国家南边的平原产生稻米好得不得了，北边你要的矿产它都有，海岸线非常长，我不是地理老师了，讲到这里就好了，真的他什么都有啊！你知道他最糟糕是什么？他有一个军政府，你知道吗？最致命，他就是有一个军政府，贪婪，送小孩天天坐直升机，一大早坐直升机到新加坡去上小学。你看过这种政府吗？哦，你们都没有感觉啊！他从仰光每天早上用直升机来回，他们都。你懂我意思吗？都到新加坡上课，然后再接回来，是这样子的。这钱全部就你可以看到，其实缅甸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地方。谁能想到突然间来一个地震这么大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阿爸们啊！我相信每一个到了60岁，像我们这种60岁以上的人，都有一天是最害怕的。你知道哪一天吗？健康检查完了之后，等。医生要跟你说明你这次检查的结果，对不对？第二堂的人回应多一点，第二天老人比较多一点。那个时候最讨厌哪一个人？岳飞。岳飞有首歌叫什么？《满江红》。你们有点 sense 嘛？是不是啊？你那个报告拿出来，哇塞，会不会唱啊？不要唱啊，《满江红》啊。哇，怎么红字这么多啊，就很害怕，是不是？你的人生其实都要面对许多突如其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们，怎么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稳输的啦，没有赢的机会啊，这就是西家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看，西家他抓住了一个赢的秘诀。当西拿基利派他的军的统帅，他派了3个人，其中一个是统帅叫拉伯沙基。大军在50公里之外准备打，也已经打完拉吉已经打下来了，准备要打耶路撒冷之前，我相信哈，西拿基利这个帝王他一定读过《孙子兵法》啊，我乱说的啦，因为他是要不费一兵一卒用心理战就要让你投降，你知道吗？他叫拉伯沙基呢，这个军帅统帅呢就来喊话，对不对？你知道他在哪里喊话吗？在漂布的大石上面，在池子水沟旁边。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这个是30年前，当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联合起来打犹大王国，那个时候亚哈斯刚刚当王，这两个王国就趁你病要你命的时候要来的时候，以赛亚就在这个地方漂布的大石水沟水池沟的旁边，当面告诉西家的爸爸亚哈斯说，你不要怕，耶和华神会救你，你不要拜偶像，你要单单敬拜耶和华，然后给你一个兆头叫做以马内利，妇人生子叫做神与你同在。大家有些人记得，不记得没关系，我今天介绍给你好不好。发生了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讲的，同样一个地点，亚哈斯听的是以赛亚先知告诉他说，你不要怕，神会救你，而且亚兰他们会 灭掉，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兆头给你，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有一个儿子叫做以马内利。亚哈斯信不信？他不信，他选择不信。30年之后，同样一个 地点 漂布的大路上面，池子的水沟旁边，同样一个地点，这个时候站的不是以赛亚了，站的是亚述大军的三军统帅之下的最大的这个将军，他来喊话，他告诉西西家讲说，你赶快投降。他的心理战很厉害哦，一波一波的哦。他说你赶快投降吧。哪一个国家你敬拜耶和华啊？你不是敬拜耶和华吗？你爸爸拜偶像被打败了，你不是敬拜耶和华？那你有赢吗？你46座城市都被我打下来了，而且我现在，你敬拜耶和华吗？我现在给你2000匹马，你都没有2000个骑马的兵能跟我打，哎，你打什么打？你敬拜耶和华结果是这样啊，你要跟我拼吗？哇！一次的30年前的是以赛亚在讲话，30年后是拉伯沙基在讲话。30年前亚哈斯不信耶和华，感谢神，30年后西家相信耶和华，阿门。这个时候的西家选择相信神。等一下我告诉你，西家没有那么伟大。我们先讲他，讲他好的，再讲他不好的，好不好？一个人呢，你可以从他好的身上学到功课，但你可以从他不好的学到更多的功课。你有没有发现吗？成功学到一个功课，失败学习10个功课。先讲西家好的，西家就选择信靠神。30年前，他亲眼，他9岁的时候看到他爸爸是怎么样不信靠上帝的。30年后的他选择在最危机的时候，我选择相信耶和华神。百姓，你们都不要讲话，我们选择依靠神。就是因为这样，拉伯沙基回去了，但是发现古时王国的人要出来让亚述两面作战，他就更急了，他就回来讲了更难听的话，心理作战打击西西家。西西家第一次被他这样骚扰，用心理战打的时候，西西家就去殿里面，进到神的殿里面去，当然就是去祷告，然后叫他的臣子去告诉以赛亚为我们祷告。以赛亚告诉他说没有问题。以赛亚再一次讲上帝的预言，说亚述王必不能到我们耶路撒冷来。那看西家你要不要相信了，阿们。30年他爸是不相信，西家选择相信，但信得很害怕。他信，但他信心的信得很害怕。所以接下来撒旦是这样子的，你开始有，你祷告了，然后上帝给你应许了，你有一点点信心了，他就要把这个信心赶快打掉，这样知道吗？不然你就要赢他了，知道吗？他就西家有应许了，有信心的盼望，有底气了。拉伯沙基再来讲得更难听，哪一个国家的神像不被我们掳去？哪一个神明能救他们？耶和华能救你们吗？耶和华也不能救你们。哇，讲了这样的话，西家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受降书知道吗，展现打开放在耶和华的面前，请你睁眼看侧耳听，你曾经应许所罗门王说的，只要我们悔改在你面前在这殿里祷告，你就必垂听我们的呼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西家的这个好你要学会，他抓住上帝的应许。你曾经在所罗门王的时候，所罗门这样祷告，你应允他的，我今天就要抓住这个应许起来祷告，阿们。 他抓住这应许祷告的时候，在一夜之间，我们看到185,000的虎狼之师就怎么样，一夜之间被消灭了。弟兄姐妹呢，我要告诉你，西家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危机越大，就祷告要越重。阿爸阿们，阿们。压力越大，祷告就要越勤快。阿们。一定要记得，当你压力越大的时候，表示你快赢了。你一定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你祷告祷告祷告到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汗珠如同大血点滴在地上的，你要继续祷告。阿爸阿们。这耶稣让我们看到，你祷告不会马上赢，你祷告以后，上帝会帮助你，给你力量，有天使上来下来加添耶稣力量，对不对？但是还没有赢哦，心里的压力还在哦。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尼园祷告的时候，是难过的几乎要死哦。他说：“我的心里难过的几乎要死，我现在要去祷告。”彼得、雅各、约翰，你跟着我。耶稣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汗珠大汗滴在地上。你看经文怎么讲？有天使下来加给他力量。可是他还是继续祷告，因为他还没有祷告到完全得胜。阿们。西家也是啊，弟兄姐妹，危机会越祷告越大，你越信靠这位上帝，撒旦就越要逼你，因为你要赢他了。阿们。所以他只能做最后垂死最后的全力的反击。你不要对上帝失望，你说上帝我怎么，你像西家如果失望就完蛋，西家继续祷告。阿们。危机越大祷告越重，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危机越大祷告越重，压力越大祷告越勤。来，压力越大祷告越勤，记得 这八个字。阿们。好，我们继续讲，我们讲基家的缺点好不好，否则他好 holy 哦，大家都觉得 跟不上他，是不是啊？ No， 基家其实他的信仰是有杂质的。你们看他25岁一当政以后，马上就把所有的秋坛把偶像都弄掉，然后重修耶和华的殿，对不对？让北方的以色列民也可以来敬拜，让大家一起来单单敬拜耶和华，很棒，对吧？这个很棒。可是他的信仰有杂质，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20章，你会发现那个时候 的以赛亚，上帝要他做什么事情？要他把身上的衣服脱掉，脚上不可以穿鞋，在耶路撒冷走路3年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是西家当王的时候啊，不是这个国家的信仰好了吗？为什么神叫以赛亚这样做？以赛亚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神要以赛亚用这么强烈的手段，去这么强烈的一个做法，去强调一个西家一直不要听从的话。西家执政以后，他一直在搞什么联盟来抵挡亚述，他不单单依靠耶和华，他依靠埃及，大家这样了解吗？他认为这是政治，这跟信仰无关。错错，摩西在申命记告诉我们好清楚，我呼天唤地，把那个生死存亡的道交给你们，你们要爱耶和华，听从他，单单倚靠他。阿们。西家不要靠自己，靠谋略，靠政治的手腕。以赛亚去劝他，他都不要听。他听谁的？他听有一个人叫瑟伯纳的。以赛亚书22章告诉我们，有人叫瑟伯纳，神非常的厌恶他，他在西家的旁边做西家的宰相，他出谋策划整个以色列国未来要怎么样抵挡亚述。不要单单依靠耶和华，要靠势力，要靠才能，要靠埃及，要联盟这个非利士。结果那一年亚述大军西拿基利的爸爸从北到南直接把整个非利士亚实都把他打掉了以后，西家仍然没有悔改哦，逼着神要以赛亚3年呢，上身不穿衣服，下面不穿鞋子，在那里行走，告诉你说，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子，如果你们再不单单依靠耶和华，你们将来会输成这个样子，你们什么都会没有。3年，如果第一年西家悔改呢，以赛亚就不用第2年了，对吧？如果第2年这样子警醒了以赛亚， 警醒了西西家，以赛亚就不用这样子，对不对？他真的搞了三年，有没有完全悔改？悔改了，没有完全的悔改。所以当亚述大军往南边打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西西家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跟他爸爸一样的事情，把耶和华殿的金子都刮下来，殿门上面金子刮来，把他自己弄金子都刮下来，把这些钱财全部弄起来，去贿赂亚述，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了。十吨银子，一吨金子给亚述，亚述说什么？钱收了，但是怎么样？不办事，照打不误。他在这个时候还在依靠钱财，你不觉得吗？西家没有依靠神呢，已经打来了，打到北边的时候，他想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他不要依靠耶和华。如果你是以赛亚，你要不要昏倒？我已经三年呢，高中、国中只过三年嘛，都不穿制服，天天光脚上学，你觉得好吗？会舒服吗？哎，巴勒斯坦很热的嘞，你走走看，那个都是石头地耶。结果你悔改了，你还是没有完全悔改。等到39岁的时候打来的时候，你用你爸爸的老招，就是亚哈斯的招数嘛，给钱嘛。希拿基利跟他爸爸不一样。希拿基继续打你，我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把你打下来，打到剩下50公里的时候，西西家真的悔改了。这个时候西西家才完全的依靠耶和华神。弟兄姐妹啊，我们都不完全，阿们阿们，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早一点悔改，哈利路亚。亲爱朋友，你的人生其实并不在你的手里，你的健康不在你的手里，你的事业不在你的手里，你的工作不在你的手里，一切都不在你的手里。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他愿意帮助你。阿爸们，你选择单单信靠他，你试试看，你试试他，看看他会不会祝福你。阿们，让你成为祝福。哈利路亚。我还是觉得最大的祝福不是我蒙祝福了，是我得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成为祝福的导管，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啊？开心嘛，你得祝福哦，很好了，但是你成为祝福，我跟你讲是更好。哈利路亚。西家让我们看到他的悔改是在最苦的时候，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到上帝动手到那个地步我们再悔改。弟兄姐妹们，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现在就选择单单依靠耶和华，不要靠势力，不要靠。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要非常的小心。这个世界一直用很多的观念跟圣经是相对的来给你洗脑。成功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不去找埃及，我们怎么打？你不要忘记，真正掌权的那一位至高的掌权者，他总是做一些超乎我们理性所能明白的事情吧，阿爸们。小的时候孩子在我们手中，慢慢孩子长大还有在我们手中吗？小的时候用爱的小手让他听话，你长大你打他，他把你的，你打他几下之后，他把你拿下来说，妈妈你打我一点都不痛，你还是省省力吧。你管得了他吗？有什么事情是你能控制的呢？我这礼拜开始跟嘉熙去学重训，嘉熙每次一摸我背，牧师你这个肌肉不行。你弟兄姐妹，健康在你手里吗？我们当然要认真用心，该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对不对？但哪样东西在你手里呢？你不依靠神，你要依靠谁？哎，靠山山会倒，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要靠哪个国家来救你？你要靠什么？你什么都不能靠，你没有的靠。哎，阿爸们啊，我没有的靠。我要夸什么？夸我很健康，夸我到64岁还站在这里，夸我小孩都很好，我要夸什么？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单单选择依靠神，这是智慧，这是第二个征战你要选择的。阿爸们，你选择试试看。第三个，我要 你我一起要从西家身上学的功课，你要记得哦。西家最大的败笔其中有一个是他选择了坏朋友当他的宰相。 当时是以赛亚跟瑟伯纳。以赛亚书22章，神非常的厌恶瑟伯纳，因为瑟伯纳跟以赛亚是唱反调的，一个是单单依靠神，一个是去靠埃及。感谢上帝的恩典，在最极难的时候，西家选择让以利亚敬，就神指定的这个好人来当头，把瑟伯纳拉到后面去。所以当三个人对三个人的时候，当拉伯沙基带着另外两个人一起来对星战喊话的时候，你注意看，西家派出去的最前面的已经不是瑟伯纳了，是以利亚敬，是以赛亚书22章神夸奖的以利亚敬，是神选定的以利亚敬代替瑟伯纳。你要慎选你的朋友，阿爸们，哪些人在你耳朵里面讲的话其实是得罪神的，你最好不要让他做你的好朋友，不是吗？你为什么不选择以赛亚，你要选择瑟伯纳？你为什么要听瑟伯纳的不听以赛亚的？为什么以赛亚已经3年这样子来提醒你，你都不要听？你永远抓住那个管银库的、管金库的那个瑟伯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孩子的朋友是谁。阿们，阿们。有时候要壮士断腕，孟母三迁呢。小朋友的朋友重不重要？如果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势利眼的人呢？如果他这个朋友是很奢华的呢？如果这个朋友里面讲的很多，口里讲的很多的话是违背上帝的呢？你让他当你孩子的朋友吗？很多时候有一些喝咖啡的时间，我建议你前面10分钟最好都不要讲话，因为这个时候是在听这个咖啡要不要喝下去。了解牧师的意思吗？你们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我的羊，我要请你们三思这件事。不是每个人找你聊天你都要跟他聊的，不是。阿们。你要慎选你的朋友。西家之所以遭受许许多的问题，不依靠神，其中有一个原因，他的耳朵听了抵挡神的人的，而他却不知道。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法利赛人，不是吗？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敬虔的人，不是吗？教会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很世俗的人吗？教会不是很多人告诉你，在教会他也是，教会里面他看起来很敬虔，他里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人，不是吗？如果教会没有这些人，教会就叫做天堂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完全的教会，董牧师一进去他就不完全了。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你进去他就不完全了，同不同意？教会是不完全的嘛，所以我们要不要谨慎啊？要不要小心啊？哎呀，我不是讲牧师的坏话，我是讲提醒大家的真话，这样可不可以？我常常有机会要参加一些牧师聚集的聚会，你知道吗？有些人我不会跟他握手的，你觉得我很奇怪对不对？有些人我不要跟他讲话的，有些人说董牧师我们来交通交通，我就赶快逃命的，你知道吗？有一次开年议会的时候 yearly meeting，我一进到那个住的房间里面去，对不起啊，周师母，我讲真话哦，周牧师是很好的牧师哈。如果周牧师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就住进去了。我一进去以后啊，一看到我，周牧师，今晚上我们好好的交通。我一看啊，那天晚上你知道我怎么办吗？把东西偷偷的收一收，跑到我哥哥，还好我有个哥哥叫董宇光，他也在 yearly meeting 里面。我说哥，我进来投靠你。我大佬说没有你，没有你，宇正你睡你睡。我就找了一个角角，他是一个货柜屋，然后我就说哥，我就睡在角落，你只要给我一席之地即可。我没有那么刚强，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没有那么圣洁，我不是无敌铁金刚，我需要保护，阿爸们。弟兄姐妹啊，学习这功课没有啊？你们再不回答我会讲很长哦。有质有量有多文啊，阿们啊，阿们。有善柔啊，有偏僻啊，你能跟他在一起吗？ 你喝咖啡啊，你听一听，你赶快跑，绕跑，知道吗？赶快跑掉，这个人不对，阿们，这个人不对，你要赶快跑掉，你不要傻傻在那边，哎呀，我给你传福音，你先祷告了，你有意思吗？哎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不是圣经啊，这是佛经讲的，不是圣经讲的。你先好好祷告，看圣灵要怎么带领这个人信耶稣吧，怎么借着你吧，阿爸们啊，阿们，这样大家懂了吗？不要被情勒啊，这样知道吗？如果这个家族有问题，你吃年夜饭，你能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我基本上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等一下会慢慢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等一下跟大家讲，否则我们都会跟西家一样，我们再进钱我们都会被影响，这样了解了吗？好，放过大家了。第三段，第三种战争，这个战争非常重要。当西家一夜之间一夜致富，185000的虎狼之师一夜之间被消灭，所留下来的所有的掳物、金银财宝全部都变成西家的了。西家真是点戏成金，一夜致富，他突然间变成 全周围的国家都很羡慕的一个王。就在这个时候，连巴比伦王都差遣他的儿子要来跟他和好，要跟他联合一起来抵抗亚述。死了185000，亚述还是有实力的耶，大家知道吗？他不是只有185000的军队，他后面还有啊。所以巴比伦王就来找西家，西家又回到过去了。他从依靠埃及联盟来抵挡亚述，就是不完全依靠耶和华，对吧？以赛亚用了3年，到上帝后来用了185000，让他学一个功课，你在那 也就真的，当你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你就赢了，对不对？可是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他又软弱了，他又跌倒。弟兄姐妹，当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使者来的时候，他就把家里所有东西给他看，表示我西家很强哦，我们真的可以联盟哦，对不对？你是一条狼，我们可以联盟，如果你是一只猫呢，你是只病猫呢，我干嘛跟你联盟？所以他必须展现我很强，所以巴比伦你们看看啊，我很厉害，我很棒。那弟兄姐妹，他又开始走老路子，回头走老路子，唱老调，又开始不依靠耶和华，依靠巴比伦。就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当你安逸了，当你得胜了，当你样样都很成功，大家都给你pop up拍手的时候，有一场战争就暗暗的默默的登场了。这场战争就是要你不要再敬畏耶和华了，阿们。第三场战争是什么的战争？是持续敬畏耶和华的坚持战。你要不要继续坚持单单依靠神，敬畏耶和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不是我西家多有钱，我有神，神是我的产业，阿爸们，神是我的力量，阿们，神是我唯一的拯救，阿们。没有钱的时候靠神，有钱的时候当然要继续靠神啊，不是吗？租房子的时候靠神，有房子的时候要不要靠神？你当然要靠神，因为你要交房贷啊。你房贷交完以后，你还不靠神？天君求主帮助我们啊！现在分科考试准备要开始了，对不对？要去面试了，要不要靠神？当然要啊，阿门。如果你考上了呢？大学任我玩4年了。你要不要靠神？你看到没有？考试之前认真跟西家一样，不但祷告，还到神的殿里面再合一堂来祷告。可是当你考上了呢？就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很清楚的反省自己，对不对？一大堆借口。西家这时候暗暗登场，默默登场的这场战争他输掉了，他输得很彻底。他不依靠神，他依靠巴比伦，又从悔改的道路上面偏行几路了。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们在神的面前面对这个要怎么赢吗？第三场仗，想不想知道第三场仗怎么赢？因为你是第三场仗赢，你就赢一辈子。阿们。你第二个战争，你祷告，你单依靠神，你如果没有坚持，你只能赢一次，是吗？你要做个常胜军吗？那么你必须学好坚持，敬畏耶和华，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怎么坚持呢？弟兄姐妹们，摩西啊，他说我呼天唤地，将生死存活之道指示给你们。这个道是什么呢？是在生命记第3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居住。注意，摩西讲得很清楚，你们还没有打进去。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这安居乐业，你们要长久在那边永保平安，你们要记得三件事情，你们要坚持。第一件事情，你们要爱神，阿爸们。第二事情，你们要听从神，阿们。第三个，你们要选择专心的，就单单的倚靠我，阿们。这三件事情，你谨守遵行，我就依约行事，履约行事，阿们。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但你必须持守你应该尽你的约定。因此，弟兄姐妹，我要讲什么？人性有一份软弱，这份软弱叫做忘恩。生命记第8章11到14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12节，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西家。在他很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抓住神。但是当他吃得饱、住得好、金银增加、凡事顺利的时候，他就忘记神了。这是不是我们的人性？不要笑他，是不是我们要小心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我都是人。从西家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忘恩。你最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不要说啊，牧师，我不是，我是以德报怨的人，我永远记得，我永远感恩的人。你讲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傲的人。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上帝最看重的是不是我们这次爱他，对不对？他是讲第一个是爱他，第二个是听他，第三个是单单的靠他嘛，对吧？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们来看看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来反省好不好？当然你比我属灵了哈，那你就当做一个劝勉了哈。如果你跟我一样，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请问你啊，你觉得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最宝贵的是什么？你听一些爸爸妈妈在分享的时候，你听什么？我儿子啊，考得不太好啊，建中。这种人，你想不想跟他一起喝咖啡？我建议你站起来就走。那另外一个，哦，要考试了哈，模拟考成绩出来了，大概是建中，再不然就是附中了啊，成功可以接受了，最差的话应该是松山没问题了。啊！台湾只有一个大学可以读，你不知道啊？台湾只有一个开头是 T 的能读啊，你其他都不能读啊，叫台大，知道吗？啊！你一个月你年薪多少？啊！你年薪才200万啊！啊！那你要怎么活啊？你怎么养小孩？你住哪里？你住淡海哦，太远了吧，很冷呢。 兄姐妹，你到底觉得什么是最怕的？我们这次有林师母教我唱首歌，赛好车，加人偷，水不，对人造，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太用台语讲，但用国语讲得很清楚哈。一天在那里闲，对不对哈？是不是啊？一天到晚在闲哦，一下班了哈，归岗嘛哈，下班了就开的车子觉得不够趴，对不对？然后嫌什么房子不够大，然后我再继续翻译看看啊，这台语，然后嫌太太煮饭煮的不好吃，然后再嫌太太不够漂亮，是吧？很不好看啊，讲哦胸拍垮哦，对，有人会唱哦。然后这个94年陈雷唱的台湾的国歌嘛，不是吗？他后面怎么讲？他说你开好的车啊，怕人家会偷，对不对？然后你住大房子，哇，打扫起来家拍变少，就是很难扫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啊，有你洗马桶看看，你就洗5个马桶，你看看啊。再来，煮吃的好会血压高，对不对？太太漂亮可以，会跟着人家走。虽不对狼照，对不对？各位，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是好的？这首台语诗歌已经告诉你，不是诗歌，台语歌。台语歌已经告诉你，好像不是哎。那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今天有剩餐，我讲短一点了啊，已经太长了。你觉得什么最有价值？主耶稣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我的小孩不会考上建中，但我肯定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我给他100分，好吧，阿们。我的小孩不会考上师大附中，但他会爱人，我给他100分，阿们。我的小孩考不上台大，但是他爱神爱人，我觉得他是最棒的，阿爸们。昨天下午我很累了，跑到楼上去看看他们打球，好感动。我看到一个弟弟教另外一个弟弟打排球，要这样不厌其烦的教。弟兄姐妹，这个孩子要不要给他举大拇指？要不要？你知道男生不会打篮球，有的时候人际关系会减掉一半，你知道吗？我们教友就不少的弟哥哥啊，就会教弟弟打篮球。我们上面的球场真的好棒，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爱人，阿爸们。这些哥哥都不是台大的，对不起啊。30年前，我带了一批年轻人，上帝让我带他们，在考联考之前，那时候还联考，考联考之前，我们做的一个祷告，我的孩子们，你们要这样祷告，主啊，不是要我考台大、师大、政大、清华、交大，不是，我主啊，带领我们去在未来4年能够传扬你、高举你的地方读书，阿们。那一届合一青年团契考上台大40几个，空前绝后，之后也再也没有了。可是当他们上来做见证，你知道他们怎么做见证吗？他们站在上面做见证，我坐在最后一排，我听，我很感动。他不是说感谢主耶稣我考上台大电机了，而且虽然没有榜首，但是第二名，没有一个孩子这样做见证。上来之后怎么做见证？感谢主，我知道未来4年，神要让我在哪里为耶稣做见证的，阿们。然后就下来了。我知道当时下面很多长辈是听不懂他在做什么见证的，但今天我相信合一堂很多人听得懂，阿们。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不是你年薪多少，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是你是哪个大学哪个高中的，不是你的房子住的怎么样，你的车子开怎么样车， 不是你太太多漂亮，不是你先生多英俊。哎，你说老师，我儿子英不英俊？我说大儿子帅爆了啊！你一直品瑜不是他多英俊。是我的孩子多么的愿意追求主，我们都和西西家一样，我们都不完全，但我们愿意悔改，阿们，我们愿意追求主，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不忘记耶和华的恩惠？当我们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一切都丰富的，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没有房贷，什么都没有，我们经济自由，我们的孩子也听话，我们一切都 OK， 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如何能不忘记耶和华的恩惠？牧师最后告诉你一个秘诀，好不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对不对？谨慎这个字，你们要谨慎。谨慎这个字，在希腊文你只能看到他说，这个是希伯来文。希腊他只告诉我们要 watch， 就叫眼睛睁大看着。告诉你，希伯来文有两个很美好的精髓的意思，我今天介绍给你。谨慎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一个精髓很特别的字，叫做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要设防，阿们，要限制，不好的东西都不可以进来，阿爸们，阿们，错误的一些价值观不可以进来，你不可以进到我里面来，阿们。我告诉你，天，这个唯有读书高，绝对不是圣经上写的，阿爸们。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人，并且爱人如己，阿们。阿们，这些错误的不可以进到，我们要限制它。阿们，放下栅栏，不对的都不可以进来。这是谨慎的意思。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娱乐观、错误的婚姻观都不可以进来。阿爸们，第二个，他的意思是，你必须起来去照顾别人。其实谨慎很奇怪。这个字的意思在何西阿书让我们竟然看到它有照顾别人的意思，服侍的意思。弟兄姐妹，当你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请你把时间用来爱这位上帝，就是更多的为神的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缅甸的 灾民祷告。阿爸们，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 在站在警醒的那个岗位上面，看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医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阿爸们，你要如何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你就必须做个谨慎，你的态度必须改变。我们这个态度必须做个有限制、有栅栏的，不对的都不可以进来，阿们。然后我们的手也不能闲着，我们要去照顾，要去爱别人，阿爸们。我们要举起圣洁双手来祷告。耶稣告诉我们，你可以不要入了迷惑，你们都可以不要进入迷惑，你们要抓住一件事情叫做警醒祷告，阿爸们。但是你如何成为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你必须用一个谨慎的态度，你才可能成为一个警醒祷告不入了迷惑的人，阿们。如果我们今天态度不改变，我们不会警醒祷告，我们一定会入了迷惑。尤其当我们一切都安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入了迷惑，我们一定会忘恩负义，阿爸们。所以我们必须先做的第一个改变是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记得，这个世界不断的用许多的媒体来给我们洗脑，我们要把它挡在外面，阿们。你为什么那么多时间去看媒体？因为你不服侍别人嘛。你如果服侍别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手机呢？阿们。你去爱人嘛，你打电话关心人嘛，是不是啊？打完以后，哇，口干舌燥，脑筋恍恍，睡觉睡得很好，这我的经验啊。阿们。你去服侍嘛，你参加祷告会，你看看你回去是不是很累啊？因为在打仗嘛，是不是啊？对不起，参加祷告会，你说不，我祷告越祷告越有力，我知道越有力，但是我体力会没有，我灵里分心，但我体力会没有。你当然一天到晚要看电视，你当然一天到晚要看手机啊，因为你没事干啊。所以谨慎其中一个是叫你有事干去服侍别人。哇，我一看到这个，哇，了不起耶，希伯来文了不起耶，阿爸们啊，你要谨慎吗？你要非常小心，什么东西 不可以进来，阿们。你要设限。上帝厌恶七种罪：高傲的眼、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在弟兄当中制造纷争，布散纷争。弟兄姐妹们，这一切东西都不可以进来，阿们。而我们要积极地去做什么？我们要相对来看高点吗？我们要谦卑自卑在神的面前，阿们。做仆人服侍弟兄姐妹，阿们。你要谦卑，谦卑不是一种态度，谦卑是一种行动。做仆人之姿，仆人之心去服侍别人，阿们。高的眼对谦卑的心，阿们。撒谎的舌，你要诚诚实实的舌头，阿们。流无辜人血的手，不，我要舍己，我要流自己的血去牺牲自己，照亮别人，阿们。图谋恶计的心，不行，我要为天国图谋大事，阿们。飞跑行恶的脚，不行，我一定要走在那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佳美的脚中当中飞跑奔行，阿们。图谋恶计的心，你这些你都要把它相对过来，阿们。在弟兄当中，我要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要做真实的见证人，绝对不做假见证害人，阿们。20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老伯伯，9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招招手，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当传道人。晨祷的时候，他每天来晨祷，他说：“宇正传道，那时候还传道，还不是牧师。宇正传道，我90几岁了，我做不动什么了，但是我会每一天都为你祷告。”哇，弟兄姐妹们，到今天还有老妈妈跟我讲说：“牧师，我天天都为你祷告。”我们要打赢这一生的战争吗？我们必须用谨慎的态度进行祷告，阿们，加入祷告的行列。这位伯伯姓范，范仲淹的范，叫范伯伯。我永远记得他跟我招手：“我会为你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西家第二场战争赢在他抓住神，不断的祷告，阿们。如果西家在赢了之后，一切安居乐业之后，丰丰富富之后，他继续这样祷告呢，他不会输。巴不得我们每个人看见西西家的软弱，以此为鉴，我们都成为得胜一生的得胜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有位至高的神，他很乐意的帮助你，你只要请他进入你的心里，你就可以不断的向他祷告，你的人生就走在得胜的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西家到最后他好骄傲，以赛亚跟他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跟巴比伦这样。”他说：“只要在我在的时候，国家没事就好，其他我不管。”你看看，自私，为自己祷告，求主帮助你成为祝福的人，阿们。为自己坚守三件事，主啊，一辈子让我爱你不爱世界，西家贪爱世界。主啊，让我听从你，不要听从世界，西家听从色伯纳。第三，主啊，帮助我单单的依靠你，我不要依靠巴比伦，我不要依靠埃及。一生当中，你天天要警醒的为这三件事情为自己祷告，你必成为得胜者。请为自己祷告，请。如果我们坚持一生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成为得胜者。一切的难题，185000人围绕我们，我们也不害怕。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一生持守敬畏。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 天父帮助我们每天用谨慎的态度来进行祷告，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天天对付自己生命的软弱，让我们不断的学习更深更多更完全的爱你，更多更多的亲近你，听从你，完全的依靠你。愿你赐福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成为祝福，荣神一人，生活活在荣神一人的富足的价值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